我们来到第四篇信息，以神为我们的信心而恒切祷告。在我们进到这篇纲要之前，我愿意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已过所交通的第一篇信息。我们看见世界的局势是作为神在地上行动的指标，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乃是在今天世界一个特殊的情形之中，我们应该相信，我的确相信，因为主在他的主宰之下，容许这样特别的情形发生，这是在历史上，世界的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个疫情，是一个世纪以来是可能发生过一次的，那就说明他就是要做一些在神圣的历史里，在他的经纶里要做一些特殊的事。那我们愿意成为那些在这个时代认识他的行动，并且能够辨明这一个世界时代的兆头和指标。那在这里就讲到主在这里要有个特别时代的特别行动。那到了第二篇信息呢，我们就看见一个意象，就是关于神宝座的意象。我非常宝贝这点。约翰看见天开了，也看见在天上有基督作为神行政中心的基督坐在那宝座上。那么今天表面看来，在许多人的看法说这里是没有宝座的，神并不在宝座上，无论是信徒或不信徒都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神在哪儿呢？我这周读过一篇文章，其实是一个信徒所写的，题目就是神到底在哪儿。我可以告诉你，神到底在哪里呢？他乃是在这整个世界情形的中心，他在这里乃是一个看不见隐藏的方式存在，并且也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方式在这里运行。他在这一段时间所要做的，就是 我们作为教会需要求问他呢？毫无疑问，我们需要传扬福音，他要把真理传扬出去。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因为福音的传扬和真理的传播是一直不断在进行的。这是一段特殊的时期，我要再说，我们需要有一个不寻常、特别对这指示的回应，甚至在我们的祷告里，我们的祷告也不应该是寻常的祷告，不应该是一般平常性的祷告。这篇信息我们来讲到要以神为我们的信心而恒切祷告，这个篇题的每一个词都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在这里祷告，甚至要恒切祷告，我们在纲要里就要看见这里在此时此刻不寻常的祷告就是一个恒切的祷告。我非常感谢主，弟兄们有主带领，有30天持续的祷告，这大概是我们平常不能做的，但是这完全是合适、恰当，甚至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特别世界局势的里面，我在这里要指出，这里有许多不同种的祷告，祷告不只是一类的事情。如果你看见提摩太前书2:1，在这里借着祷告、祈求、代求，还有甚至感谢，甚至恳求，以弗所书6，在这里也提到，我们要用纳灵的戒，就是神的话，用各样的祷告，你用纳灵的戒，取用纳灵的戒。所以盼望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这篇信息能够有所答复的，就是到底我们现在应该有哪一种的祷告。这是有一种特别的祷告是我们需要有的。我说过，这是一个特殊不寻常的时期，也需要一个特殊不寻常的回应。你看看今天人的回应是非常的不寻常，非常的特殊，我们属灵的回应也应该是一些不寻常的回应。我们在这里要说的这种祷告乃是权柄的祷告，这是在马可福音第11所说到的。我要读这些经节，然后说些话。在20开始，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那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然后彼得想起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要信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谁对这座山说，你得挪开，丢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成了，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这是很不寻常的一种祷告。这祷告是一种命令式的祷告，不是一个恳求式的祷告。这样的祷告不是向神的祷告。你如果注意的话，到的话，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祷告，因为主在这里说，你要对这座山 之后就讲到祷告，就是向我们指明了对这座山说话，就好像他对无花果树说话一样，这是一种的祷告。你要怎么称这一种的祷告呢？因为这种祷告乃是对付拦阻，对付阻碍，是直接的对付拦阻和阻碍的，不是要神来对付，而是这个祷告的本身就对付这些事。我在这里要读一些引用的话，就是这个纲要所出处的一些话，那就是教会祷告的指示。我在这里有一个很第一章里很简短的引用的一些话，教会必须学习大的祷告，也有大的要求和祈求。教会的祷告经常是小的，只是为一般的问题祷告，这不够。另外一个引用的话，教会的指示是祷告，不是祷告小的祷告，乃是为主开路的祷告，这个大的祷告。那所以用最后一句话就说到教会必须要有大的祷告，这个大强的祷告，重大的祷告。我想这就是这篇信息的主要负担，那就是我们要针对今天世界的情形有回应，并且借着祷告要在这人类历史中那个神圣的历史有回应。因为在这里有因着一些特别的情形，也有一些需要特别的祷告。好，我们来到这个纲要里，这里有三处经节的出处是在读经这里所列出来的，它也是回应这个纲要的次序。我刚刚读过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至二十四节，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要按着神的经纶凭信为着执行神的旨意而祷告。你看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至二十四节，这里没有提到神的旨意，也没有提到神的经纶。那我们为什么这里这么说，主教导他们门徒是这么做的呢？你必须要看看马可福音十一章的上下文。在马可福音十一章咒诅无花果树的这一个记载，乃是与洁净圣殿的记载这个事例是列在一起的。这两件事是一件事的两个案例，这两件事都是与以色列有关的，因为他们是与以色列有关，特别来到主在地上这些事发生的时候，这一切都是与神的经纶有关。洁净圣殿是要对付在敬拜神在殿里敬拜的那个掺杂，咒诅无花果树需要在洁净圣殿的光中来看这件事。在耶利米书，无花果树在旧约里表征以色列国，乃是以色列国的一个表号。主当时饿了，要找无花果树上的果子，就好像在店里他要找到真实的敬拜，但是他去无花果树上想要找果子，就只看见叶子以外什么也找不着。咒诅无花果树就表征神在他的经纶里短暂的从以色列转到 外邦人身上，我们知道这件事是如此成就了。所以咒诅无花果树其实就是神旨意照着神的经纶的执行，在这里对付一些对神经纶来说是拦阻的事物。第一终点，当祷告的人与神调和，并与神成为一时，神就成为他的信，这就是信神的意思。这并不是说我们只相信神而已，这里说出我们乃是在神的里面，因为我们在神的里面，神就成为我们的信。我想当我们读马可福音十一章的时候，很难以想象能够对山说话，叫山投在海里，我们很难看见自己或别人有做这件事，有这样的祷告。但是若要有这样的祷告，这里说你就心里若不要不可有任何的疑惑，所以要有这种特别的信，不是我们一般所量给我们的信，其实这个信就是神的自己。就好像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乃是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我们乃是凭他儿子的信而活，不是在他儿子的信，乃是凭他儿子的信，是他的信，我们凭此而活。在这里我们的祷告乃是凭神的信。第二终点，只有出于信心的祷告才能摸着神，信一少，祷告就没有用了。我在提到一段引用的话，这是从教会的祷告执事里引用的。这里说到，很可能我们的祷告，或者我们所称为的祷告，很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在这里也说，我们应该在这里警醒，提防那些不是祷告的祷告。我读到在威尔斯的复兴的时候，有一个故事，说到一个年轻人在祷告聚会里祷告，当他还在祷告的时候，Evan Roberts 就走到这年轻人面前，把他的手遮住这一个祷告人的口，他告诉他说，停下，你现在所做的不是祷告。我想 Evan Roberts 他是一个真正认识权柄祷告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在威尔士有这样的复兴。我这么说，弟兄姊妹，是很有可能我们有所谓的祷告，却不是真正的祷告。特别是当我们在这里说到这个特别的祷告，就是权柄的祷告的时候，还不在于在这里做一个胆大妄为的宣告，或者是说这样胆大妄为的话，说山啊投到海里，你可以这么做。但是其实这里所说的意思并不是这样子，我们必须把自己祷告到神的里面，我们必须在神里面有信心。然后第三终点就是说到信，就是信我们已经得着所求的。这里不是相信你会得着，或者要得着你会得着的，这里乃是说相信你已经得着你所求的了。要相信盼望期待的这个 这个不是信，我们是需要盼望，但这样的祷告不是盼望的祷告，这个祷告是已经有确信的祷告，信就不是盼望，而是所看见之事的指示。所以在这里照着主的话，我们应该相信我们已经得着了，我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胆量来相信呢？首先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信心，我们可以在这里吩咐一个物件，甚至是一座山，你可以把山挪开，我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确信呢？我想在这里第一大点，这里是这么说，也是可以延伸的来说，我们因为我们认识这是神的旨意，这也是照着神的经纶，这是一个关于祷告非常基本的原则，那就是若要我们的祷告要得答应，任何的祷告要得答应，就必须是照着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的祷告不，你可以在这里求一些事，可以求他百万次，但若不是神的旨意，你的祷告就不会改变神的旨意，你的祷告不会改变神的想法，神的乃是照着他自己的旨意答应祷告。这里我们必须要有完全绝对的确信，在这里并不是你所要的，神在他的经纶里，在他所要的事上是因着神所要，所以在我们的心里知道这事就没有任何的疑问疑惑。其他的祷告你或许你会有些疑惑，因为你也应该有这样的疑问，因为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你应该知道也这样的祷告是不会得着答案答应的。所以在这里讲到第四重点，马可11章22至24节的祷告是权柄的祷告，这是一种命令的祷告，甚至山也必须要顺服这个指示，这样的命令。因为这种祷告不是对神说，乃是对这座山说的，就像主的这个祷告是直接针对这无花果树，在这里他也在指示我们要把这个祷告针对着这座山，在撒加利亚四章七节，大山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那块顶石，人必大声欢呼说：愿恩典恩典归于这石。这里这个话是对着山说的，这个山就是要阻碍所罗巴伯来执行神建造的工作，所以那座山需要被挪开，的确也被挪开了，不是借着我们所一般所谓的祷告那而挪去，那这个山的挪去乃是因着在这里有一个对着山一个命令式的祷告而被挪去的。第一小点，权柄祷告不是求神做什么，乃是用神的权柄，把神的权柄拿来对付难处，对付那该除去的事。我再说，这是特殊不寻常的祷告。我想我们到底有没有祷告过这样的祷告呢？其实这就是主教导门徒在马可福音11章所做的。第二条点，神派定我们命令他所已经命令的事，吩咐他所已经吩咐的事。这个想法这样的思想跟主 在这里所说的思想一样。主是怎么说的呢？主说你要捆绑的在地上捆绑，那在天上已经捆绑的。这个经节使很多人困惑，如果天已经捆绑了，第一，我们怎么知道天已经捆绑了那件事？第二，我们怎么样捆绑在地上捆绑它？在这里并没有说叫神来捆绑，但是说你在这里捆绑，你在这里释放，神在天上已经捆绑已经释放的，这就是祷告的权柄。我们在这里说不是说撒旦捆绑你，而是说撒旦我们先捆绑你。我记得第一次这么祷告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初信的年轻的信徒，刚刚新进到教会生活里，我和妻子跟一个年长的夫妇在祷告。这个夫妇的妻子，这个姊妹祷告的这样的强，她跟倪弟兄在中国大陆在一起，她是很成熟的圣徒，在她的祷告里，她在那里捆绑撒旦。我们祷告过之后，她的丈夫就说你不该对撒旦说话，她说不是，我们绝对完全要对撒旦说话。这就是这样的祷告所做的，不仅是撒旦，甚至任何的拦阻阻碍神经纶的事。我既然提到撒旦，你来看看马太福音第四章，主是直接对撒旦说话，主说撒旦退去吧。他没有向父祷告，没有求父来把撒旦遣走或对付撒旦，主是直接对这一个拦阻的说话。所以第三小点，全面的祷告是我们叫那拦阻我们的离开，包括撒旦要离开去吧。所以召会有完全的信心，里头不疑惑，清楚知道所做的是完全合乎神心意的，就有这样的权柄祷告。这就是召会的祷告。那最后这个点是很难的，这种的祷告所需要的就是你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你有完全的确信这是神的旨意。让我在这里稍微举个例子，我们将在美国将要有总统的大选，我们该如何为这个选举祷告？比我们祷告什么更为重要？我们该怎么样祷告呢？如果我们要有权柄的祷告，我们就必须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想这就很清楚的说出，我们的祷告的焦点并不该放在人身上，不该为这个人或那个人祷告，我们的祷告应当是与神的旨意有关的。我们要这么说，主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旨意能成就。我们不知道主在任何时间要把谁放在那个白宫那里，但是我们知道主是有主宰权柄的，到底谁能够在白宫的办公室里。如果我们不祷告就不知道，也没有这样的确信，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确信，神在这里操练他，执行他的权柄和主宰的权柄，要在特定的时间为了他的经纶把一个人摆在这里。所以甚至为着总统大选，我们很容易有个天然的祷告， 在这里求主来做一些是我们意见所要做的啊，主，我觉得这个人比较好，或者你觉得那个人更好。其实你在这里为一个人祷告，我在为另外一个人祷告，我们这两个都在这里都不是为了神的旨意祷告，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在这里为着我们自己的偏好喜好祈求，而应该把我们的祷告针对着神的经纶，在这个我们向着圣城圣殿，向着圣殿圣地祷告，那就是向着基督，就是这个圣地祷告，就召会是圣殿，甚至在这里就讲到圣城，所以我们的祷告都应该专注在神的经纶和神的旨意上。那你就说，我怎么知道什么是神在这个选举上的旨意呢？我们知道神要在他的经纶要做的是什么，他要使信徒重生，成为他身体上的肢体，他把他们进到今天够上时代正确合适的教会生活，这样的教会生活和所有在主会幕的真理都要扩展到全地去。我们知道他要做这件事，这就是我们也知道他还要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在这个时代终结的时候，时代末了的时候，他要做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我在这些日子经常听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世界的局势是不是跟这时代的终结有关呢？我说的确完全是与这有关的。我不能告诉你这怎么是有关联的，但我告诉你这不是一件意外的事。主在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就是他需要得胜者，这就是他时代的凭借。在这里要结束这个时代，他就是要在众召会中间要兴起得胜者，他们能够在这个时代里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而成为基督那预备好的心腹。在这个时期他们也要成为能够在这个时代击败撒旦的战士，所以在这个时代的终结所需要的祷告就是这样的祷告，就是要兴起得胜者。这个祷告是要为着神时代的凭借，使神的经纶能在这个时代得以成就。甚至我们在这里祷告一些我就用总统大选来举个例子，我们甚至在为这件事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对象应该针对着说，主啊，你要把这个为着真你恢复真理的传扬，为着福音的传扬到全地，为着建造众地方教会，为着兴起得胜者，并把这最好的人选摆在位置上，在针对你对以色列的旨意让最好的那个人选摆在那个位置上。如果这样子祷告那个祷告，你就能够有把握你是为着神的旨意祷告，所以你就能够确信主已经回答那个祷告，因为这的确是照着他的旨意的祷告。另外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生病了，有天然祷告的方式，我们或许这么祷告说，从天然的情感说，主啊，医治他的疾病。我不是敢说这是错的，但是我要这么说，你或许是也或许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在祷告，或许是神的旨意叫这个人经过一个某种的苦难我受苦，但是我们的祷告要挪去这个受苦的话，我们的祷告很可能是 违反反对了神的旨意，所以在这件事关于祷告的事上有还有许多要学习的，特别是讲到全民的祷告仍有许多该学习的。我在这里提到得胜者是有个原因的，因为尼弟兄告诉我们说全民的祷告其实就是得胜者的祷告，那些能有这样祷告的人，他们乃是在以弗所书六章的战士，他们就是在这个时代的战士，乃是为着属灵的征战祷告。他们的祷告不是从地到天，乃是从天一直祷告下来，祷告到地上，这就是为着升天的祷告。升天的祷告是凭那些人在生命成熟的第四个阶段，他们生命成熟了，在这里在升天里也认识属灵的征战，他们在这里不是在这里恳恳祈求，而是在这里就发出命令，甚至吩咐神，就是以赛亚书45章11节主在那里的经节说，关于我和我手中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关于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我们在这里呢就讲到关于神的旨意，神的经纶，甚至神自己都听我们的吩咐。另外一个大点就是路加福音18章，在路加福音18章，好，我来读这很短的这一段经节。路加福音18章1节，耶稣又对他们讲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审判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时不肯，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但因这寡妇常常搅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不断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的审判官所说的，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耐着，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他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在地上找得到信心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因为在这个比喻里，主把他自己比作一个答应祷告的人，一个伸冤的人，把他自己当作一个不义的审判官。当然这不是说主是不公义的，这里说到在寡妇的这个眼中，很短一段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祷告都不被垂听，他觉得这是不义的，我在这里不因着受不义的对待，如果审判官不替我伸冤，他是不义的。其实我们的这里他不是不义，但对他看起来好像是不义的。但是在这比喻的后面，但人子来的时候在地上找得到信心吗？你看看希腊的这个原文的这里再有一个定冠词，看见那信心，那信心吗？如果我们这样的在英文翻译听起来很怪，中文也是这样，那信心。但是这里却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一种的信心，这是不寻常常的，是那信心。所以在这里很有意思，在这个比喻里面看起来啊，这个审判官是要计划要替他伸冤，但是这个他要他恳切的祈求。我很受这一段我有经常问这个问题，如果在他祷告100次之后祷告，为什么10次之后就答应不就算了吗？如果10次之后他能答应你的祷告，为什么他不一次祷告就成就了呢？我不能够准确的说，但是我却知道关于祷告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则，我刚刚就提到的，就是我们祷告必须是照着神的旨意。那还有另外一个祷告的原则，就是这里需要神，就是祷告和回答的一位，他们的旨意必须与神的旨意成为一。很多时候这件事要发生了，我们就不仅要祷告一次，需要持续的祷告，恒切的祷告。或许我们刚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是很天然的，是从我们自己的想法里祷告出来的，但是当我们在这里祷告，不断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再一次的祷告的时候，这个两个旨意的调和的就成为一了。我们要他所要的，他现在就能够成就的，不仅就是只是答应我的祷告，他还能够因为答应我的祷告，因为却在这里得着我们这个人，这是我们之前所没有被他所得着的。所以第一终点，这比喻的意义很深奥，我们需要认识这里所启示的神。我喜欢这个发表，在神这里有特别的一方面，是路加福音18章所启示的。我在说神自己并不是不义的，但是关于神的这一方面，就使我们暂时的来考量，好像主在这里看起来像是不义的。我再回到今天世界的局势，许多人现在当我们在这里交通的时候，他们在这里控告神，指控神说，神为什么容许这许多无辜的人受苦死去，到底什么样的神要做这样的事？特别今天的不信者是这么的想的，但这应该是我们对他们所说福音的一部分。神在他的主宰里容许这些事发生，但他却从来不是要人死去，要人有因着不义的受苦。但是就这另外一方面，他乃是自隐的神，所以现在表面上看来神是什么都不做，这其实我自己很确定他在目前的情形里是相当的有活动，但是却是在隐藏的方式神在行动。我们这就是神的这一部分，是我们需要认识的。神做事不是在人面前，而是非常隐藏的奥秘的做事，在这里隐藏到一个地步，好像看起来他在这里没有什么运行，没有什么行动。好，我们回到这里第二重点，3节的寡妇表征信徒，就某种意义说，在基督里的信徒在今世是寡妇，因他们的丈夫基督表面上不在他们这里了。 因为我们已经许配给了基督。如果我们是得胜者，我们就会成为这个世代的末了，要对付这个仇敌。但是在这里呢，约翰在启示录末了说，主啊，我愿你快来。在我们的角度来说啊，时间真久，主啊，我愿你快来。是的，主必要再来，只要他得胜者，就是所预备好的心腹，他会回来的。但是在这里呢，寡妇表征信徒，就某种意义说，就这比喻里的寡妇，第三重点，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有一个对头，就是魔鬼撒旦。对，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还没有发生，为什么没有得胜者知道如何祷告，有权柄的祷告。所以撒旦在这里就有路拦阻这个世代的终结。所以这对头是我们需要神的伸冤。这比喻指民主表面上不在的期间，我们因着对头所受的苦，表面上看来好像主不在，我们是这寡妇，我们的反对者一直在搅扰我们，我们反对者逼迫我们的时候，似乎我们的神不是公义的，因为他允许他的儿女受不义的逼迫。我的天哪，来看看今天世界的情形，无神论主义强盛，甚至所谓今天基督教像美国这个国家一样的这个国家，在这里，在政府，在学校，在媒体，在这里好像有一个反对我们反对神经纶的事，因为我们爱神爱他的经纶，就有反对这些事啊，只会增加。所以第一小节，历世纪以来千千万万主耶稣诚实忠信的跟从者受了不义的逼迫，甚至今天许多人在受不义的对待，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甚至今天信徒在罗马帝国下的受苦乃是不义的，他们在这里地上好些国家对信徒的逼迫是继续的进行的，是不义的，但是神在他的主宰之下容许这件事。不要错误以为神什么都不做，他在做的许多却不是人我们所看得见的。第二条，我们神似乎是不义的，因为他没有进来审判并表白。因着这种光景，主耶稣用一个不义的审判官表征似乎没有为他受逼迫的子民做什么事的神。 A 小点，如以斯帖所记指明，我们的神乃是自隐的神。在以斯帖记这卷书是非常的特别，因为神这个名字在这里从来没有被提到，神的子民在这里大大的受苦，好像神在地上并没有帮助他们。神的子民，神这个词从来没有被提到，然而神却是在这里运行，乃是借着以斯帖，当时是王后，也是神的选民之一，所以神就用了他以斯帖来为着他的百姓祷告，并且带到这个王的面前。所以在他的受苦之中，他在这里运行，在这里做事，但是他这么做完全，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无，我们 需要领悟我们所侍奉那无所不能且无所不在的神仍在隐藏自己，尤其是在他帮助我们的时候。当他帮助我们的时候，他不要在外在的给我们看见，我们或许想要看，但是神却不是如此行事。他乃是自隐的神，虽然他在我们的环境上，在我们周遭的事上，人事物做事，他却不向我们显明出来，他不让我们知道。第七小点，我们看不见他，表面看来他没有做什么，事实上啊，他隐藏的在为我们做许多事。这是再真实不过的，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里说到，他我们晓得万有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他旨意被造的人。这句话说的很强很大，因为神乃是与在这我们的环境里，在我们里面所有的人事物都有关，神乃是在这隐藏的，在这个疫情是有关的，所以他使这一切包括所有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是要成我的益处。我们不能因着没看见他就说他在这里没有行动。第五，这比喻里的寡妇常到不义的审判官那里，因他的对头求审判官给他伸冤。我们应当为着这伸冤横切祷告，不可灰心。这里横切的祷告乃是主在这里所要得着的，在这个比喻里，在这里用这个不义的法这个审判官的意思，就是要教导我们，我们的祷告需要横切，不是说他没有听到也不再听，也不是他是不义的，这里所说的就是他要我们多次的一次又一次的来到他那里。这总是使我很困惑，我在想，如果他既然要答应我们的祷告，我们就为什么要祷告超过一次呢？如果他一次能够答应我们，为什么十次以后不答应我们？十次一百次祷告他答应，为什么十次他不答应？一次他就答应不就了了吗？这其实这就是我们天然的祷告。其实如果我们以这样的为目标，我们整个祷告就是要主听我们的祷告，叫事情得答应。但是除了在这里单单的要答应我们的祷告之外，他还要成就许多事。其一就是借着我们坚定持续不断的来到他面前，我们就更多与他调和，然后他神圣的思想，他神圣的感觉也就更多的进到我们里面，他的旨意和我们的旨意就更多的和谐一致。所以这些都是借着恒切的祷告。第一小点，我们的丈夫表面上不在，而我们留在地上做寡妇时，我们的神似乎是不义的审判官。这一个寡妇真需要有代求者，需要有辩护师，好像神暂时是不义的审判官，但神不是不义的，只是对着寡妇上看起来他似乎是不义的。第二小点，虽然他似乎是不义的，但我们仍需要向他恳求，恒切祷告，一再烦扰他，因为他要快快的给他那些昼夜呼吁他的选民伸冤。主的话说他必快快的，他必要快快的这个替他伸冤。主的快快的跟我们的快快的不一样，主也要有坚定持续的祷告，他就必快快的为我们成就。所以来到第六终点， 第六终点就是我们在这篇信息开始的第三处的这个读经的经节，启示录八章五节，还是对六章九至十一节以及路加十八章七十八节的答应。启示录六章九到十一节和路加福音第这个十八章和一节，启示录八章，乃是在祭坛之下殉道者的呼喊，这他们这些为主殉道，在乐园等候主，他们在这里说，大声喊着说：“圣别真实的主人，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是等到几时的？”他们在乐园里等待，也在这里问主说：“主啊，你还有多久？要我们等到几时才给我们生流血的冤呢？”所以其实这是我们祷告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有的时候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的是根本领会不了，容忍不下的时候，我就要在这里问主说：“主啊，你要等到几时呢，才让这些事继续发生？我觉得已经够久了，我觉得已经够了。”这就是殉道者的祷告。我们刚刚讲的在路加十八章，所以启示录八章五节，这是路加十八章七十八节的祷告。启示录八章五节，那时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丢在地上，于是有雷轰声音、闪电、地震。这里所说的天使就是基督，作为大祭司献上圣徒的祷告到宝座前，然后从宝座而来，就有这样的答应，就是雷轰声音、闪电和地震。启示录八章三到四节，你的祷告就必须是为着是求神审判这抵挡神经纶的地。所以这个审判就是雷轰啊，就是声音、闪电和地震，这就是对圣徒祷告的答应。所以神对地的审判，将火丢在地上，乃是对那加上了基督做香之众圣徒祷告的答应。当人子来临的时候，他在地上找得到信心吗？所以这就是主在这里讲到不义的官这里所说的，无论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信呢？在这里信就是那信，那信心，这里有个定冠词在希腊原文里提到，或者翻译的上，你如果说找到那信心，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是主在这里讲到那信心，这种信心，这种品质的信心，这种信心是没有任何心里不没有任何怀疑的，这就是主在这里所要找着的信心。在这里这个我们信心是刚开始的阶段，这个信心也就进一步把我们带到与基督生经的连结，就是连结的信，那进到我们里面，接着我们与三一神持续不断接触的信，就使我们能够凭神的儿子而活。所以信有不同的阶段，信心有不同的阶段，起初的信心，初阶的信心，是叫我们 得重生，成为神的儿女就够了。但是这个连结的信，这个信呢，连结的信就是使我们能够活基督。所以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里说我们现今所活的乃是因信而活，这个信乃是那神儿子的信，凭神儿子的信而活。所以这个连结的信就把我们带到与基督有生机的连结，也是我们与基督调和，有被基督所浸透饱和，这时候我们能够活基督。这个连结的信也就是为着得胜者能遇在他得胜回来的时候的一个你有没有想过最主要的一个要求，要做得胜者的就是要有这个信心，连结的信。这个连结的信就是我们够资格成为得胜者。这连结的信是在对得胜者的基督凯旋回来时与他相信的神圣要求。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在这里讲到恒切的祷告与神为我们的信的这个祷告，这就是得胜者的祷告。所以我们需要经历这个连结的信，好使我们能够成为得胜者。小 A 说，连结的信乃是在我们里面运行的三一神，把我们连于他，一切追测不尽的丰富。B 小点，连结的信乃是信徒不信靠自己，而一直信靠神的信。C 小点，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找着一些凭连结的信而活的得胜者，他要为着他做王一千年的国度视为他们为珍宝。我们知道在这里，在主来临的时候，就要有一般人，他们在这里地上活着的得胜者，照着启示录来说，这个数字是144,000，他们乃是当基督回来的时候，在地上过着一个得胜的情形，得胜的光景。愿我们成为这得胜者数目的一部分，愿主在这些日子拔高我们的祷告，并且教导我们如何有这种非常特别的祷告，特殊的祷告。我们需要有全篇的祷告，有升天的祷告，在这我们需要有属灵征战的祷告。愿主把我们带进到这件事上，阿们。